所以从这个谚文当中啊，我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它这个五层的这个圣庙，而且是水圳第一地的，所以古德啊称这个无量寿经啊是中本的华严经，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经，就是有这样的道理。因为你看，根据这个愿文，还有后面所介绍的这个极乐世界种种互含互摄的境界，这个完全是华严经里面种种世事无碍的境界，那个都是一样。你看华严经的那个经文，只是他说的比较广，讲到诸佛这个诸佛啊，这个菩萨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说的比较广，那么无量寿经讲的比较没有那么广，所以它称为中本的华严经呢。好，那么这是第27个大愿。那关于这27个大愿呢，学员在这个地方再跟各位再稍微讨论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天人，一个普通的天人呢，他到极乐世界的话，都能够受用这样清净庄严而又随顺第一地的境界呢？那么这个是有原因的。那么这原因的话，当然就像藕益大师说的，这个三力不可思议了，心力、法力、佛力三力不可思议。那么就它根源来说，就像优希大师说的哈，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信。什么叫托比名号显我自信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法应缘生，当然极乐世界的这个法，这个也是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当然也是假借因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因缘和合所生起的法，它什么样因什么样的缘呢？那么就一个凡夫众生来说，他到极乐世界，他能够受用这样第一谛的境界，他的因，他因为他的心力不可思议，也就是凡夫的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一个甚至一个造忤逆十个的众生，他到极乐世界也能够受用到这样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他的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功德，只是因为他的颠倒迷惑的心呢，所障碍，所以不能够开显。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具本具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了，那么这是心力，不可思议，有自信的功德力。那自信功德力虽然是有，但是呢，必须要讲究外力的因缘的开，这个外缘的开显。所以呢，一切法因缘生，这个缘呢，指的就是佛力跟法力。那佛力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那么，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他这个发起48大愿之后呢，他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么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么就是佛力。那么佛力成就之后呢，为了使这个佛力跟众生能够接触，所以呢，将这个万德庄严的功德呢，全部摄受到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那么成就法力。那么众生只要摄受，只要一持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就能够假借这个名号的这个媒介来摄受这个阿弥陀佛所无量劫生命当中所栽培的这种种种的清净庄严的功德。所以呢，这个缘就是假借这个名号的功德力来摄受佛力。那么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呢，开启我们自信的本具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功德。所以这是外缘啊，助缘。当然，就修个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这个助缘呢特别的要紧，因为心力不可思议，每个人都有，乃至地狱的众生也有。但是呢，它对我们来说啊，是力量是可以说是没有的了。那么能够使它发挥出力量，只有佛力跟法力。所以为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持佛名号，就是这样的道理。借着这个持佛名号，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念念的成就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功德。那么你今天念佛，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就不断的开展，那么你在极乐世界的这种一正庄严的功德就不断的成就，等到未来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去受用我们在因地里面所栽培的这个功德，这念念的成就啊。所以阿弥陀经要解里面藕益大师他就对这个是对这样子三对这种三力不可思议啊，他做个总结，他说一句话，他说啊，以阿弥的这个种种。以阿弥种种庄严做增上本质，代起众生自信种种庄严，这是以阿弥陀佛的这种种种庄严呢，做增上本质。所以阿弥陀佛的种种庄严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力，那么以这个佛力呢，加持到这个名号上面去，那么成就法力。 那么以这个做真上本质，这种助缘，以这种助缘呢，带起众生自信种种的庄严。因为这个助缘的这种刺激，所以呢，使我们自信本具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就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呢，一个凡夫众生啊，这个罪业众生，他待业往生之后呢，他就能够受用极乐世界这种清净庄严，乃至随顺第一地的境界。所以这个是二十七大愿啊，之所以成就，我们要是以这个以圣言量的这种依据呢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绝对可以相信的。好，接着呢，我们请看到第二十八大愿，道数高显，道场数高显的这个愿力。我们先请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四百万里者，不取正觉。好，这个道场数它能够度化众生，所以阿弥陀佛希望道场数让所有的少功德的众生也能够看得到。那么为什么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会安立这样的一个愿力呢？根据古德的这个说法，因为十方三世诸佛都一样，他们都是以这个他们所成道的这个道场数来做佛事，从这个道场数当中现种种的神变来利益众生。但是呢，这个道场数做佛事，如果一般少功德的人呢、是不能够看到这个那个道场数所现的神变。好比说你今天到菩提伽耶，到印度菩提伽耶，看到那个佛那个木菩提树，你看到之后你发现他说哦，他原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木菩提树。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借由道场树的这种功德力，所以能够来开启我们自信，我们没办法。只是一般佛国土，尤其是秽土的众生呢，有这样的障碍，所以他不能够受用道场树的那种加持力，然后来引导他能够断惑正真的、但是阿弥陀佛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圆满的，他希望说他成道的道场数能够利益一切的这个罪业的众生，乃至多功德的众生都能够利益到，是这样的道理。他慈悲无量啊，他不弃舍一切的这个众生了、他说啊，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一切菩萨乃至少功德者，这个乃至的话是怎么算起呢？从这个多功德的菩萨乃至少功德的者，当然这个乃至少功德者，这个当然包括菩萨包括人天了，就是国中所有的菩萨乃至于一直往下少功德的菩萨乃至于少功德的人天都包括在内，乃至包括到下面去所有的众生了哈。那么所以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呢，要是不能够知见其道场处无量光色，所以这个道场处就是佛陀啊，这个诸佛在这个树下成佛的这个树啊叫道场处。好，那根据这个西域记它的记载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成道这个道场处啊，要是有缘的众生，他这个善根深厚的众生呢、他看到这个道场树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树啊会现种种的神变，或现种种的异光，或现种种的这个异声等等的神变。那么这个见到这个神变的时候呢，众生就能够心呢就能够心开意解，就能够得到，就能证道了，这样的功德。那极乐世界道场树更是不得了啊！各位看到第六十面。讲义第六十面，极乐世界道场数吧，它那个功德更是不得了。你看六十面的那个明初生这段的下面，你看微风徐动出妙法音，普流一切十方佛国。好，其闻音者得生法忍，然后住不退转至成佛道，不遭苦患，目睹其色，耳闻其音，鼻知其香，舌尝其味，身触其光，心离法缘，一切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住患。好，看下面，阿难，若比国土天人见此数者，得三法忍：一者音响忍，二者柔声忍，三者无声法忍。不得了、这个 这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道场树，它有这样功德。你看到它的话呢，这个道场树呢，它五尘呢都为你说法，眼看耳听鼻嗅，鼻嗅，然后那个舌肠胃，然后身接触它的光明，好、等等的，那么都能够得到利益。那这个利益还不只是说让你心安定下来，得到法喜，还不只是这样子，而且甚至呢，能够让我们得到三法忍。第一个音响忍，音响忍指的是，以这通度法门来说是三地，这个登地菩萨三地以下的称为音响忍。第一个柔顺忍呢，整个四地、五地、六地成为柔顺忍。第三无生法忍，这个七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道场树的。见到道场树的这个众生呢、有这样子的功德。好，我们再回到38面。好，既然阿弥陀佛的道场树有这样的功德的话，当然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所有的少功德的众生呢、都能够见到他，都能够得到三种法忍。好，所以呢他就会安立这个的愿力了。所以不能知见其道场树，这个你看这个知见其道场，这个知见这个见的话呢，这只是讲特别指的这个是个色尘而已啊。那知的话呢，指这个法尘。好，那为什么这边只讲到知见呢？因为它对了底下的无量光色来说的。好，事实上我们看到后面60页这个文，我们就知道，见闻嗅尝觉知啊，这个六尘啊，都能够使我们得到利益。好，所以知见是道场树无量光色。然后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要是不能够这样知道的话呢，那不取正觉。那这个地方高400万里的话呢，它是约的少功德的人来说啊，就是说一个少功德的人天啊菩萨，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道场树，只是高400万里。要是一个多功德的人呢，他看到这个道场树啊，可能这个树啊高度周遍整个法界。这么高，因为这个树高，因为他看到是佛的报身啊，当然这个相对应佛的报身，他这个道场树啊也是这样作遍法界、那才相应呢。好，这是28、这个道树高显的这个愿。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29、诵经得慧、这个45万遍才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愿力。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好，为什么法藏比丘他在因地里面会安立这样的愿力呢？古德解释，他说因为法藏比丘他或许看到他方国土的这个菩萨，那么他虽然也能够听经说法，但是听经说法之后呢，他因为业障的缘故啊，听了之后转头即忘。比如我们可能啊，在上课听一听，下课出了教室，跟人家讲两句话，怎么全部都忘光光了？这是罪障，这是业障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不管自利或者利他，都会有障碍。我们举个例子啊，在《增一阿含经》里面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天呢、在这个佛陀这个僧团里面呢、来一个婆罗门的外道。那这个婆罗门外道呢，他听说这个佛弟子啊都有大威德啊，都能够善巧的说法，他心中不服气啊，他想来试一试。就他到僧团里面呢，真不巧刚好被他碰到周利盘陀切，只是我们知道那个智慧最不高的那一位了。结果他就问周利，不过那时候周利盘陀切已经证阿罗汉了，他就问周利盘陀切啊，就问他说，某某人啊，你敢不敢跟我辩论呢？结果周利盘陀切就回他一句话说，我连你的祖父这个大梵天王都敢辩论了，何况你这个盲而无目的人。因为他这个婆罗门外道他们共事这个大梵天王嘛，他们吹称大梵天王是他们祖父啊，他说我连你的祖父都敢辩论，何况你这个盲而无目的人啊。他这样一讲就有语病了，这个婆罗门就说，好、你说我盲而无目，那我问你，盲跟无目有什么差别？这个其实盲跟无目就是一样嘛。然后这个时候周利盘陀切答不出来了，因为他那个他虽然见到根本智，但是后得智啊，智慧很差，他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怎么办呢？他赶快入这个圣僧的三昧啊，然后啊现，然后将这个整个身体啊飞腾到虚空当中，然后在虚空当中啊现十八种身变，现通过禅定啊神通的力量，也答不出来嘛。结果呢，这个时候这个怪盗看了之后觉得很赞叹，赞叹他的神通，但是他想，神通固然是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能够为我说法的话，那我才愿意拜他为师，我才愿意皈依三宝。他这样想的时候，哦，还好啊，这个舍利弗尊者，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他在遥远的这个彼方啊，天耳遥闻这个事情，他赶快啊，现这个神足通，来到这个虚空当中啊，把周利盘陀切隐藏起来，然后他自己呢，现神足通，现周利盘陀切的样子，然后从天上慢慢慢慢的下来，然后呢，然后他开始跟那个外道辩论。好，然后他跟外道问，他就开始反问外道一个问题啊。他说啊，外道说你叫什么名字？外道他说、啊、我叫梵天。好，然后他问说你什么种姓的呢？外道他说我是婆罗门种姓。然后他问说你是大丈夫吗？那外道说我是大丈夫。那他问外道说你是人吗？好，那个外道说我是人。好，那这个舍利弗尊者就说了，好，他现周利盘陀切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就说，你又是婆罗门，你又是大丈夫，你又是人，你一个人具足一个众生，一个友情具足这样三个名字，不是重复，不是太多了吗？那这个时候啊，同样的，就是以同样的其人之道反制其人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外道知道说，哦，他遇到一个有智慧的人了，他就说，好好，那我不谈这个事情，那我们再，我想请问你佛法。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就为他开示这个四谛八正道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外道之后听了之后心里很欢喜，听了之后就证果了。好，那么从这个弟子当中我们就知道，哦，还好有舍利弗尊者的出现，不然这个外道啊，他可能就是啊，他也再也没有办法，这个在这个他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哦，这个在清净三宝可能再来生生世世的流转，但他生生世世的流转就只是因为盲而无目这句话而已。所以说这个菩萨他如果能够有善巧的辩才的话，这个对于这个他利他事业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你心中满腹的经论，但是别人一问讲不出来，那你现神变那也没有用啊。好，何况我们又不能现神变。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菩萨，国中的一切菩萨呢，要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这个地方讲到说，菩萨呢，他受持，然后他流通一部经典的方法。根据《法华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法师啊，有五种弘传这个经典的方法。这五种弘传经典的方法就包括受持、读诵，然后这个受持，然后读，然后诵，然后为人演说，乃至书写，这五种方法。那么这个受啊读这是两个，然后奉诵是第三个，持说是第四个。那么这个地方没有书写，好，就差这第五个书写了，其他四个都有。那么这个是说，就是说一个法师呢，他弘通这个经典的一个方法了哈。这个菩萨他弘通经典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受的话，这个受的话呢，指的是受持。好，所谓受持的话呢，这个受，他这个经。他对这个经典因为信心的力量缘故，所以他能够信受奉行。好，当然你愿意受，你愿意这个领受接受这部经典，一定要有信心，因为听闻这个经典的道理觉得很有道理，那么升起信心，所以呢能够领受这个受。那么持的话呢，持而不失，你听了之后呢，能够将那个心经典的要义在心中不断的运转，持而不失。那么这个是因为一直念力的缘故，前面是一直信力，这个持的话是一直念力的缘故，所以能够持而不失，这个是受持，因为信心而接受，那么因为念力而持守不失，这个叫受持。第一种方法。第二个呢，读，这个读的话呢是看的本子念叫读。那么受持读诵这个经法，这个经法的话，我们知道极乐世界这个使极乐世界的这个经法呢，五层都能够说法，眼见色，眼耳鼻舌身意，见到十层相位处法都能够为他说法。 所以他这个说法的这种他经法的这个量啊就比较广。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地方啊齁，能够说法的只有这个眼睛看到这个色尘，这个色尘的经典，耳朵听到法师讲话，这个声尘，就色尘和声尘这两尘能够说法。极乐世界的话呢，五尘都能够说法，所以这个经法包括五尘为体。好，受持读诵是两种，第三个呢，奉诵，奉诵它是诵经，就是你不看的本您去背，像各位背四十八愿一样，你们可以不看本就把它背出来，就叫奉诵。第四个呢，持说，持说就是一持而为众生宣说，叫持说，就开眼为人演说了。那么这是第四种为人演说。好，那么一个菩萨经过受持读诵受持，那么批读，然后奉诵持说这四种方法之后呢，会发起辩才智慧。那么他相反，他说如果不能够发起辩才智慧的话，那不取正觉。那么这个所谓辩才智慧的话呢，根据这个唐译本，这个唐朝的唐译本，这个大宝积经，唐译本他说获得圣辩才，所以这个辩才是智慧，是说得到这种辩才的智慧，他重点在那种得到这种辩才的智慧，重点的这个辩才，也就是说得到四无碍辩才的智慧，获得圣辩才。好，那么他透过这种受持乃至于为人演说，得到这种辩才的四无碍辩才的智慧。好，那么当然他之所以能够透过这个四个方法能够得到这样四无碍辩才，完全是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有的人他也是一天要诵经啊，他也有也常为人演说啊，那也他也常常也受持一部经典的要义啊，但是他不见得会开智慧，那更不见得能够有辩才。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极乐世界的众生他的菩萨他却能够得到辩才智慧，是因为佛力的加持。而他这种得到辩才智慧的量到什么程度呢？量是非常不得了。我们看到汉译本 的说法，他说十诸菩萨阿罗汉说经行道皆各如是，尽一切劫，终无懈倦迟业。他们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阿罗汉说经行道，这个说这个佛陀这个道法的时候呢，皆各如是，所以如是就是说他们都是这样的诵经，然后为人演说等等的。那么这样的时间呢，经过一劫的时间，尽一劫，终无懈倦迟业。不断的为人演说讲一劫，不断的诵经诵一劫，都没有产生一念懈怠疲倦的心。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众生的辩才智慧到这样的程度，一劫不得了。我们讲课讲了两堂课就觉得蛮累的，他能够讲一劫。好，那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加持。相反的，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不取正觉。好，那么这是诵经得慧的这个愿文，四无碍辩才的这个智慧。那么接着呢，看到第三十个，慧辩无限，不仅得到四无碍辩才，同时是无限量的四无碍辩才。看到第三十个愿的愿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好，他说假设我成佛的话呢，国中的菩萨他透过受读经法、奉诵持说等等的方法，他所成就的智慧辩才若是可限量的话，那阿弥陀佛他说我就不取正觉。也就是说啊，他那种四无碍辩才啊是无穷无尽，像泉涌一样，像泉水般的涌出来，无穷无尽的四无碍辩才。那要是以通途法门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什么样的菩萨他才能够具足这样如泉涌一般无穷无尽的四无碍辩才呢？九地的菩萨，九地的菩萨他成就四无碍辩才，这个时候他可以称之为大法师了，真的可以称之为标准的大法师。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话呢，他不用到九地，他 他只要透过阿弥陀佛力的加持，他就能够很快的成就这种无穷无尽的事物啊，辩才。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殊胜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透过29第30个愿，他能够成就四无碍辩才的智慧，乃至于成就无穷无尽四无碍辩才的智慧。所以你看到前面第25愿呢，他说：“设我得佛，国众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国众的菩萨，他们都能够到他方佛国土来为众生呢、来演说诸佛的一切智，来为众生呢、为是施权，然后开权显示，然后以无穷无尽的微妙的言辞来为众生演说佛法，使众生都能够开示无入佛的之见。好，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好，这边先稍微停一停。那这个地方呢，就将环摄治国众生，好，尤其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啊，先跟各位大概说明了一下。好，这边有没有问题？陈医师。
法师慈悲，就是刚才说那个送一本，就是他那种四个方法，是受读精华弘诵持说这四个方法尽一切劫都无谢卷嘛，
汉译本。
哦，是汉译本。那刚才法师最前面是讲说用透过这四个方法得到辩才，那好像跟那个汉译本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他尽一劫，这样用这四方法尽一切劫来演说。
他这个汉译本意思是说，他所得到的辩才智慧，他所得到的辩才智慧，尽那种智慧的量，尽一切劫都不会那个辩才辩一切劫都不会有障碍，都不会有谢卷的时候。他不是讲的，他指的不是因地的那个修行啊，他指的是果上他那个辩才那种智慧。重点，他虽然说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诵经，还有说法，他同时提到这两件事情。但是我想重点还是在说法，他成就的果上的功德的时候，他为人说法一劫都没有谢卷，他不指的不是因地里面为人演说的那个事情，还不在那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受持的这一部，这个应该是说他透过这个四个方法，然后得到无量的那种辩才这样子。对，在这个第29愿。
对啊，对，透过这四个方法可以得到无量的辩才，但这四个方法得到无量的辩才，这个。能够得到无量辩才，主要的还是因为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虽然说这个四个方法，就通途法门来说，也可以得到辩才，但是不能够成就无量辩才，也不见得说当生就能够成就辩才，也不决定。但是当生能够成就无量的辩才，那是因为完全是佛力的加持。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师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书写，那个是跟辩才有没有关系？就是说弘扬这部经的话，可以用书。有四个五个方法，
书写跟辩才有没有关系？哦，极乐世界它这个地方它这没有特别，没有特别讲到这个书写这个事情，因为或许在那个地方它后面经文会讲到说啊，所欲闻法意念即至，他们想要听闻什么法，不管他们想听到什么佛法的话，随着他们心念自然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这个经典，或者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法。经典的话是色尘说法，那么别人为他演说是声尘说法，对不对？意念即至，他想要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在那个地方可能书写就比较少。其实至少经典里面，我所见到经典里面对极乐世界的这个描述，好像没有提到书写这个事情。
那刚才法师说那个《法华弘扬》，就是《法华经》里面说，弘扬那个经典要用五个方法是。就是说，透过这五个方法可以弘扬经典，这样。
对，这是释迦牟尼佛特别对着我们秽土的娑婆世界众生来这么说。
请问28愿，他说那个其道场数无量观色高400万里者，这里是讲说他的数是可以高400万里，还是说他的光色可以高达400万里？
他的数高400万里。
法师慈悲，请问那个念佛有没有什么秘诀要领？
那这个问题我想私下来谈，这个问题跟前面这个主题比较远一点。念佛的秘诀要领， 我想总结一个总结，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啊，尽量去栽培信愿行三资粮，缺一不可，这就是要领。你要栽培你的信心，还愿力，还有你这个持名念佛的功夫。那什么是信愿行三资粮？你可以看那个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他对信愿行三资粮，我讲得很清楚。先回答到这。
往生极乐世界，有用什么方法？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往生？
藕益大师说：“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在持名的深浅。就说你今天要看你往生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少把握，就看你对极乐世界这种信愿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信愿就是说你相信对阿弥陀佛这种通身靠倒那种心到什么程度，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你的愿对娑婆世界的愿离到什么程度？你对极乐世界的那种好耀心到什么程度？这个都是你自己讨，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内心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哦，这个要自己看，这个看这个就很清楚了。比如说你今天对极乐世界的这种对娑婆世界的心，还是藕断丝连，很多很多的放不下。哦，至少说你在用功佛号一升起的时候还是放不下，哦，不敢说平常都一定放得下，至少说你用功的时候还放不下，那这个就可能就有问题了。然后再来呢，对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的好耀之心，对阿弥陀佛这种皈依的心，通身靠倒的心，还没办法升起，那这个就有问题。比如说，你今天还在想，我们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以信愿持名为憎恨嘛，然后其他戒定会等为助恨，藕益大师讲的。那你发现你在修行当中，你发现你对这个念佛信愿持名念佛这个事情，这个心好像还是使不上力，那你还是会很喜欢杂修很多的法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还会有点问题。嗯，信愿从信愿当中去检讨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到底相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来了。要是你觉得说都没问题，那当然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好，当然，所以百分之百就是说，在临终没有在临终的时候不要横死了。好，横死的话那又不一定，所以我们要求佛力加倍啊，让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横死，不要坐飞机啊，上飞机掉下来，然后或者是坐开车车子跟人家相撞死掉了，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能够在一种好的环境当中往生的话，那如果说你心愿具足，那是可以往生；那如果说心愿具足，但是又横死的话，那就可能就不一定。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38面，心六摄净土。心六摄净土的这一段，那心六摄净土当中说明这个48当运当中这个净土的功德。那这个净土功德呢，在心六这一科当中分为两个愿文，31跟32这两个愿文。那为什么会有31跟32这两个愿文的升起呢？当然根本的也就是从前面第27愿而升起的。我们看到前面那个37面这个第27愿这个地方，那法藏比丘呢，对于极乐世界的这个希望，他希望呢这个极乐世界的，就他外相来说，他是严净光丽，形色殊特。严净呢是说明到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的本体都是最极清净的，清净离垢的。那么同时呢具足众德，有众多的功德所成就的，那么这是本体。那光丽的话呢，是希望它的外相，一直是这种清净而众德所成的这个本体呢，那么显现出来的外相就是光丽，非常光彩，非常美好的样子。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事相上的这个庄严。那这事相上的庄严呢，它的本体呢都是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就是说这个本体来说呢，都是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这个清净的法身所流露出来的境界，以这个清净法身为因，然后依此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愿力啊，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境界。
好，那么就是法藏比丘呢，他希望他成佛之后，那极乐世界所具足的这个庄严的相貌。好，我们再回到三十八愿这个三十一愿的这个愿文哈。所以三十一、三十二就是依止这样子的这个愿力而来的，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体跟这个相啊，本体跟这个相貌做一个更详细的描述。好，当然在无量寿经的后面的经文会更进一步的再做更为详细的描述。那这个地方呢，是先介绍法藏比丘他在因地里面呢所发的这个誓愿。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三十一这个国土清净的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法藏比丘他发愿说啊，设我得佛，要是呢我未来成佛的话呢，那么我希望我的国土是清净的。那国土是清净，怎么样定义这个清净的这个定义呢？好，底下是说明这个清净的定义。他说啊，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好，这是国土清净的定义。所以皆悉照见，就是说这个十方无量无数的诸佛国土同时能够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这个国土能够显现出来。极乐世界的一切山河大地，一切的花草树木，这一切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同时显现，能够照见啊这个十方这个无量无数的这个诸佛世界的这个相貌，那么称之为皆悉。好，那为什么极乐世界它能够具足这样的功德呢？底下解释啊，犹如明镜睹其面相。那极乐世界它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界当中能够含摄，能够照见十方诸佛国土，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本体是最极清净的。我刚刚说的这个严净，这个严有这个众多的这个庄严，众多的功德所成就的，阿弥陀佛众多的功德所成就的。那么净呢，它是 绝对的清净离垢。那么因此之故呢，所以它是本体来说只是绝对的清净，那么离垢，那么众德所成，所以呢它就能够像镜子一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它因为它本体是清净的，就像你看镜子，当镜子的本体是清净没有这个杂染的时候，就能够很清楚的将这个镜子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都照到镜子里面来，都收摄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当极乐世界的本体是最极清净，是阿弥陀佛法身的这种流露的时候呢，所以它也能够像镜子一样，然后呢能够照见十方诸佛国土的这个相貌。所以这个这一段文是对于这个上面的这个庄严做个解释。那睹其面相是做什么呢？在这本威仪本里面它没有说明，但是在另外一个颂义本里面，这个颂义本里面它有另外一段经文，他说啊，众生读者生稀有心。好，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希望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这个天人一切的众生，那么透过这个十方国土的这个照见呢，所以每个众生呢都能够发菩提心。但是菩提心的话可以就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世俗菩提心。所谓世俗菩提心，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十方诸佛还有十方诸大菩萨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教化众生的这种相貌，那种精进的相貌，那么因此之故呢，他生稀有心，他能够啊升起这个广大的菩提心，那么他也要来上求佛道教化众生。好，那么这是约的世俗菩提心来说。那生个稀有心，就要是约的生义菩提心来说的话呢，他在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境界当中，比如说一座山当中或一棵树当中，能够看到十方诸佛国土，这个时候呢可以使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呢误入无生。根据这种境界的这个现前呢，可以帮助他了解这个法界啊世事无碍的这个道理，那所以说呢他可以误入无生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就是生稀有心。好，这是阿弥陀佛的善巧方便。所以他底下结论说，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如果没有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话呢，阿弥陀佛说我就不成佛。 那当然今天他成佛，那么这个事情是已经兑现的了。好，那么这是三十一个大愿。那三十二愿呢，是说明这个万物严净，一切极乐世界的万物都非常万物严饰呢，都以庄严，都非常的庄严。那么这万物严饰的愿，那三十一跟三十二愿，我们先说明这两个愿文的这个差别了。